欢迎收听你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seph，
我是 Joy。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你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这集来宾陈龙医师毕业于中国医药大学，在亚东纪念医院完成神经科训练，现在在双和医院担任神经科主治医师。
在神经科包山包海的疾病中，陈医师特别专注于中风领域的急慢性治疗。为了推广中风早期发现的重要性，陈医师更于师大教育学院攻读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的博士班，从基层教育来试着提高民众对于中风的认识。
陈医师是如何走上神经科这条路？而神经科未来又有什么蓝海领域可以发展呢？
让我们欢迎双和医院陈龙医师。
那想问一下，说陈医师当初在医学院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去选择神经内科训练？
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吧，因为说实在，我 intern 两年没有 run 过神经科。
哦，完全没有，
完全没 run 过神经科，我只 run 过复健科跟神经外科。因为听说签运比较好的是 run 到复健科。我是属于签运比较好的那个，比较轻松愉快，大家就是换换 bedsore， 倒倒尿啊，晚上又不会有什么事情
call 你那种，
所以大家都很恭喜我，两年都是复健科。
是，
对啊，可是换了两次 bedsore 之后，就想说，哦，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走的科。所以那时候其实为什么说选神经科很简单，就是run完外科就觉得，哦，好累。对，好像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可是其实绝大部分的老师都认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冲的那一种，我应该是走
外科系
的那一种比较像。
对，
甚至于说那时候，当然现在讲的就算了，然后哪个老师就不用说了。我应诊的时候，曾经一个人老师放刀，八九点的时候晚上，
对，
我一个人把一个胆囊切下来。
哇
哇，
那个年代
那
都是这样，
放得很，
对 对,
对，
放得很凶
的。那老师看着，哎，学弟不错哦，要不要走
外科？
对啊，我说好，老师谢谢，我会考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我是觉得看过他们的那些真实的生活，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是走外科，我不会想长久走外科。
对。
好，那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妈也是医生，她有开她有家诊所。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想说，那不走外科，那其他科要走什么呢？不知道，而且先走内科最简单嘛，对不对？
对。
而且那时候也没什么大志，想说啊，内科内专考完了，那就开业嘛，对不对？轻轻松松的，就混吃等死，对不对？那些这样子。对啊，为什么会转到神经内科？今天还蛮一个机缘哦，哈。可以讲医院名字吗？
可以可以可以，就看老师您方不方便。
那时候其实我第一家 apply 的医院是星光，
是
星光内科。然后忘了新冠内科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好累，因为我住板桥，每天开车上下班，就觉得 哦好累，
对对对
对，啊，值完班那度孤啊，就这样子很累。然后后来想说啊，反正就是最后可能开业嘛，干嘛那么累？对啊，
对
啊，就在医院家附近的医院就 apply，
是是，
那就去到亚东。
对，
哦，那亚东其实在板桥人来讲，对亚东的其实那时候风评不是太好。可是我想说，没差，反正我专科考过。
出去
OK， 没
错，对
啊，没怎么样啊，
对
对啊啊！可是那时候好死不死，亚东又转型了，
嗯
，OK， 那这后面的故事哦。然后转型之前，其实那时候我 run 了很多科，其实特别在 run 到 ICU 的时候，我只要我 run 过的时候，其实死亡率那个月特别低，拔管速度特别快，所以那时候有老师就想说，哎，这个应该以后就走胸腔科或者走重症，
对，
因为我真的有确实考虑过走这个问题，
是。
可是那时候学长，我就问学长说，哎，那重症这样子要怎么？他说，先考内专嘛，
对，
考完内专你要考胸专，考完胸专要考 RT， 考完 RT 再考重专，我说。哇，要考四次哦，
好累，
要缴四个学位，年费会不会太贵了？后来想着，而且那时候R2 的时候要升 R3 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哎，我那其实 ICU 里面很多是神经科中风的病人等等那一些，
对对对，
然后就跟中风的神经科老师问着说，哎，那内科转过来可以抵掉一年。
可以
而且只考一个专科就可以了，
就省内专
的哦，那也不错哎，省专就可以了，那就懵懵懂懂的进去就转到神经科里面去，对啊，当然那时候的神经科 在亚东来讲的话，它不是独立的。
哦，训练上吗？还是说？
训练上，其实我们是跟内科、神经科是交替。当然，因为我选了神经科之后，当然我跟的我 run 的 course 几乎都是神经科，
对对对，
神经科的 course。可是我值的班几乎都是大内科的班。
内科的班，
那手 ICU 或者是大内科 ICU。可是手内科 ICU 对我来讲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还蛮 easy。
是
啊，那时候刚好就是台大过来接管的时候，就是院长。朱院长来的时候，
是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出任务是什么，就是大家记得那时候是921嘛，这样透露我的年纪。OK， 921地震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亚东有送一批出去南投，
哦，
我就是那一批其中一个人，跟着其他老师进去，
所以我到现场，
我到现场，对，当然想了很多东西啦，在这个是题外话，然后走了神经科以后，其实后来才发现神经科真的很难，
嗯，
真的
很
难，真的很难。虽然我发现我。大学神经科的成绩不错，可是我觉得好难哦，真的很难。那当你要考专科的时候，才发现老学长们告诉你说：“哎，听说那个笔试及格率50%啦，口试会再刷一半呢。”我心里想说：“啊？”他说：“台北某一家医学中心一个总医师考了3年了，还没考过。”我说：“我心里想说，那我是被骗了。”我好像就觉得感觉
专科怎么难考？
对，专科怎么难考啊？就是内专好像都7-8成的及格率很高啊。对啊，我想哦，那好像没关系，都投了
洗
大半了，也没办法，
要洗完。
还好那时候我有顺利考过，但升总医师那一年其实有一些插曲啦，就是院长有把我叫过去说：“哎，你有没有打算继续在这边？”我心里想说：“哦，看来好像神经科。”在大医院不要有搞头、
啊、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妈也跟我讲说不要开业、
哦、
开业很累、啊、诊所也收了、
啊
就想说、哦、好吧，那既然没有后面已经没有那个靠山了好、啊、那
就留下来吧，
就去啊院长就跟我谈说啊你中风啊神经科你要走哪一部分，
对
对啊，大家也知道朱淑勋他其实是一个很冲的人，
是
哦，第一个偷偷
心血管外科
的，对，心血管我要偷偷换心啊但那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欸、其实你可以考虑做中风，
嗯，
对啊，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哎，当然亚东的中风的病人真的超多，
哦，
对，
多到你真的是，哦，
是这个区域特别多吗？还是
因为那时候其实唯一一个大 center 就是在亚东，
哦、
所以
新北市的唯一
新北市那时候板桥送过来，土城送过来，中永和也送过来，那时候还没有双河，
嗯，
对啊，所以几乎都送到那边去，所以真的病人真的超多超多的。我们那时候讲说，你一个 Young V 第一诊开诊，你猜会有多少病人？在别的医院搞不好个位数嘛，
对啊，
对
啊，
我第一次看门诊开一开诊就30-40个病人，
哇，
出诊啊那些看到迷迷麻麻，
看到
你就想说其实病人其实不缺，
超级多。
然后其实院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哎，那你要不要考虑做中风？
嗯，
他跟我讲说中风哦，其实你要看一下国外的 paper， 其实已经开始做了，比如说取酸、
对，
溶酸、动脉溶酸等等那一些，然后他是说，哎，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留下来升 V 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成立。
做
风
中
对，
做 stroke 等等那一些，
嗯
，OK， 就是这一句话，就我开始学着去做、哦，怎么去成立一个中风的 team，、
嗯、
怎么写他的一些 protocol 啦、啊、等等那一些的东西，
是是是
然后说那时候刚好就是台大心脏科的一些学长，然后有在那一边啊，跟心脏科的医师、嗯、放射科的医师这样合作，看看怎么去做取酸那一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技术正在
发展
，
正在发展，其实。当我们做到第五年的时候才有更多的 evidence 出来
哦，
所以是开疆辟土欸，
可以这样说，因为国外做了什么东西，我读到什么东西，我们就要讨论说，哎，那我们可以做哪一些东西，
在这边做这样，
对，甚至出国我们也是看一看说，哎，国外中风那部取算做到什么程度，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 device， 我们用的很多都是心脏科的一些板论、
嗯、
心脏科的一些 stand，
是，
甚至于说，哎，intracranial 就是动脉内我们要打一些溶酸的、
嗯、
比如说 urokinase 啊等等那一些的东西，
对对对，
urokinase 比 TPA 便宜，
因为我们有些听众可能不对这个比较理解、
okay,
比较不熟悉，
urokinase 其实 urokinase 跟 TPA 其实两个都是这个溶酸的一个药物，就是把血栓可以溶解掉，
所以因为血栓是我们中风的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对，就是梗塞性中风最主要的原因，大概80%左右都是梗塞性，
对，
然后当你血栓，因为你新产生的血栓塞在血管里面啊，你及早把它那个血栓把它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溶解掉打散掉吸掉等等那一些都可以、
嗯
哦、所以最便宜其实就是 urokinase， 哎，中文叫什么？
我
们尿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尿什么东东的？
这是一个溶血栓的东西。
对，哦，那个是其实它的价格是比我们想打的 TPA， 就是一个合成的溶酸的药，目前就是 Actylase，中文叫什么忘了哈，就是这个溶酸的药，那个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用 urokinase 这一类的药去溶酸，然后除了溶酸以外，我们想说，哎，血栓如果是新鲜的，可不可以用吸的？
哦，就它还没有那么硬，
僵硬的时候，
对，没有硬卡在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的时候，哎，我们可不可以用吸的？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用黄金右手，我们用那个大的那个 syringe， 就那个针筒，
就是，大的针筒，
把它那个血栓吸出来。现在好几个病人都是这样子吸，整条血栓被我们吸出来。哎，哦，后来证实真的有这种吸血栓的东西 ，number 那种东西，新的，其实也不新的，十几年了。十几年，可是更早之前我们是用手吸，啊，那机器正式出来的时候，美国 FDA 当然是认证了，一个病人要快十几万，
哦，
对，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那种十几万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吸
的，
用吸的，那我们在台大的老师指导之下，其实我们用了不少的不同的方法，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些突破，让病人，的血管可以打通。
是，
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其实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蛮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整个是一个 team 的 work。 我今天那天早上就是七点多吧，我被 call 去急诊，其实那时候其实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值 TP， 就是急性中风，
自己一个人，
对，因为那时候主治医师人数也不多，其他老师们大概就是 backup 一般的，那大部分中风的病人都会 call 我过去，
因为那个都要很快速到现场，
快速，对，
对，太辛苦了。
对，然后看了病人之后，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是五十几岁一个先生来的时候，其实在就是工作到一半的时候倒下去，
是
送到急诊的时候，其实 endo 那些都很好了，
气管都插好
了，气管的插，气管内管的插好，用了呼吸器，就看到一个场面，就是他的太太在旁边背着一个，牵着一个在哭。
啊，还小，啊，
你会觉得就揪心的，
对，真的。
然后去看了之后，其实我们看发现那个先生其实应该是我们讲闭锁症候群 （lock in syndrome）。
嗯哼，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什么《潜水钟》那部电影，
《潜水钟》
对，潜水意思是说他就是他的脑干大中风，
是
脑干大中风，他的只剩眼睛可以上下动。对，《潜水钟》那个就是那个法国不知道哪一个杂志的主编突然中风之后的一个。
一个
电影，对，那时候其实欧洲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去快点去做 CTA， 做了 CTA 之后确实证实他的整个脊椎动脉也不好，基底动脉也不好，那时候是跟联络心脏科的学长说，哎，那我们要不要先做，对，就上了就做了，做了之后其实他血管真的很差的，我们知道说在后脑循环是两条脊椎动脉合成一条基底动脉，
是
它一条脊椎动脉是我们讲发育不全先天的，有可能很细，
很细，
你根本该外上不去，导管上不去，那另外一个真的是有狭窄，狭窄 到上面的基底动脉是整个完全都没有出来，
被塞住，
对，完全没出来，然后当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们先用一些溶酸的药，很勉强在那个脊椎动脉仅存的那个脊椎打一点点东西，通了，病人手可以动了，大家以为很高兴了，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就想说，第一次做见好就收，如果看看之后的状况是不是要放支架等等那些，
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颅内支架等等那一些了，
对，
就现在就算有颅内支架，你知道一根颅内支架不便宜，
价格不菲，
十几万一根，
哦
，OK， 然后那时候病人就下台，下台我就去看门诊，然后门诊结束他一点多就去看病人，然后两点的时候病人要去做最终他的电脑断层的时候，我交病房的医生护理师告诉我说，那病人又回去 log in 了，又回去
了，
原本
又
塞
住
了，又塞住了，所以我们下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了电脑断层的灌流量摄影等等那一些，
对，
可以看到说整个小脑脑干它的血流的灌流量完全都很差很差，
是，
意思是说那个血管应该又在塞住了，
对，
所以那时候就把血管马上扣回来，我记得好像六点，
心脏科学长，
心脏科学长，六点多我们就上去 table 上面通完之后，其实最后我们就是放了支架，我们用三根支架从他脊椎动脉把那个整个脊椎动脉的
撑起来，
撑起来，然后基底动脉也撑开了，然后当然最后灌流量是很蛮棒的，这病人其实最后是走着出院，
对啊，这就是
走着出院，可是你这种感觉很感动啊，你很累，可是你觉得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啊，我常讲啊，如果你真的 care 这个病人，如果你很在意钱的话，你其实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对，
因为这样子一个会诊费才多少钱？
那个会诊是没有几百块，有
医院是几百块啦，
对啊，
分到我们 PF 没多少，
对啊，
对啊，你吃个早餐搞不好就
没了，
就没了，对啊，對，可是因为感觉来讲就是一个成就感吧，
是，
对，
我想做中风其实就很希望病人是躺着进来走着出去，
真的，
对，
而且刚刚例子是可能只有眼睛会眨，但是、嗯。结束他是走得出去的，
没错，
而且刚好是那种家里经济支柱的年纪，
没错，
五十几岁的男性，
还有小孩，
还有小孩，
对啊，
对
啊，
对啊，
这个没有拉回来，
真的
整个家庭就会
整个家庭都垮掉了，
没错，没错，对。
而且刚刚听到很有趣，所以其实这个 team 是一个 co-work 的状态，
没错，没错。
大概会有哪一些科别的医生一起来进行？除了心脏科跟神经内科之外、
嗯，我想第一线当然是急诊的医师，
急、
嗯、
诊，
急诊医师他看到一些类似中风的病人怀疑什么的话，当然第一个是 call 神经科医师去评估，
嗯，
评估完之后当然是放射科医师嘛、嗯、放射科医师我们的影像怎么去判
读、哦、噪音这些，
对对对，然后这现在做取酸原则上大概就是放射科医师，神经放射科医师，神经外科的医师，或者他有受过神经放射治疗的训练的医师，
是，
甚至我们现在有些神经内科的学弟他有开始做那个取酸的训练啊、
嗯、
等等那一些、嗯、都有哦，现在其实三个 team 都有，
哦、
但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这个什么是啊、后续，就是你把取酸取完之后，其实那只是一个开始，
对，
后续的加护病房的照护，
对，
一般病房的照护，各管，还有之后你怎么去导跟他讲他的一个生活形态、
嗯，
怎么去追踪，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中风并不是说，哎、欸，你中风了一次，你吃了药以后不再中风，
对，
对，
对啊，因为我常跟病人讲，你中风一次，你再发生中风的几率就是正常人的九倍，
嗯、
哦，这么高。
对，你用了药，大概就是降低20%-30%再中风的几率，不可能是吃了药就没事，
就跟一般人一样。
对，所以中风第一个各管就是要用药，第二个就是要他们有个心理有个准备，就是当你在发生中风的时候，你不要再犹豫了，
对，赶快
赶快要来。
对，
所以卫教那一部分我觉得是很重
要，很
重
很重要
，包含你第一次的时候，你发生症状的时候。你认不认为你这个症状是中风？
是中风。
对啊，你如果你有这个 idea， 或者你旁边的人知道说这个是中风的现象，
是
赶紧送来，不管往我们讲4.5个小时可以打血栓溶解，
嗯，
8个小时、12个小时我们可以做动脉取酸，
对，
可是时间越早来，
越
早来我们
越
早成功的几率越
好，
对
对啊，所以我们是跟时间赛跑，对、
嗯，所以像这样一个 team build up 起来，嗯、要还是要排。医师去值班嘛，
对，没错，
就是要大家要随时都要有 call 得到人，
没错没错没错，对，嗯，
所以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对啊，有些时候一天如果来两个中风的时候你也觉得还蛮刺激的，
对、
你光安排那个谁要去上第一台谁要去上第二台，
对对对，
因为其实同时有两线医师可以做取酸的医院其实真的不多，
哦，
对啊，那个人力同时要两个人在值班
可以来，
然后而且
一线二线
一线二线这样做，
我们就碰过有曾经我们排了两线值班之后，有一天就是三个病人来，
哇
哇，那还好有两线，
还好
有
两
线，
下来中换一线，另外一线继续做，
对对对，
哇，其他层级的医院会有这种类似的 team 吗、嗯、还是只有在就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偏医学中心的地方才会有？
其实应该说很多医院都会想要成立这个 team， 可是会很累、嗯，
医院累吗？还是
医生会累？
医生累，
因为你如果医院的size 太小的话，其实你大概只能养得起一个。
对，
当一个我们讲神经放射或者取酸的医师，只有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你觉得他365天等等那些
不太可能，
对，而且没有人 back up。如果一个人做取酸的时候判断有错误的时候，你要找谁去咨询啊、嗯？等等那些，我想这个是一个 limitation。其实我们都希望做联合值班，
对。
当我们那时候这位线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哎，我们都会跟，比如说、跟台大、跟亚东的医师讲好，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没办法，第二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转过去给他们。
哦，有这种合作的模式。
私底下我都可以安排得到，
打一个电话，
人际关系要好。
是是。
哦，所以这不是医院之间正式的一些 MOU 或者是一些协议，而是私底下大家。已经有这个默契在吗？
早年的时候正常是没有 MOU、
嗯、
现在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联盟，比如说在双和医院，
对，
我们就有一些联盟，
是
有些医院他比如说打完静脉血栓的病人，他们加护病房满床或者没办法照顾，
对对对，就转来
我们全吃，
嗯，
哦，
我们全吃，后面我们全吃。对，
就像对啊，因为刚刚老师也有说到说，其实后续还有很多打完之后
的
事情，
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层级没有那么高的医院，或许他有办法做这件事，也有值班的医师做这件事，但是后面的神经加护病房的照护上，不一定有医学中心或是准医学中心
这么
完整。
没错，没错，对。
哦，那刚刚聊到。好像聊到蛮多主治医师之后的事情，我们回到那个住院医师这部分。
哦，好，
神经内科的住院医师的训练的内容大概是哪些？在这个现在是三年还是四年的training？
有 PGY 之后变成三年的training。
三年
哦 ，OK。所以那这三年之中，刚刚中风我们聊了蛮多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也会
training
到些什么东西？
当然要神经科，其实。他管的东西是包山包海啦，讲白一点，就几乎跟一般内科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哦，真的哦？
真的啊，你想嘛，脑中风会有什么危险因子？
就
三高，
都是那些，
对，
三高。脑中风会照顾哪些人比较多？
就老人
家，
对，
那就老人科嘛，对不对？
对。
啊，年轻人会不会有来看神经科？会啊，
也会。
会不会头痛？
会。
会不会头晕？
会。
会不会腰酸背痛？手麻脚麻，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族群其实是很广、
哦、
很广。比如说还有什么癫痫啊，
对对对，
动作障碍啊，比如说帕金森氏症啊等等那一些。
对，
有当然还有神经科是最难看的是什么？就是一些罕见疾病。
嗯，因为神经的
退化性疾病、
退化疾病
基因的疾病真的很难。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时候都会把它转给老师会比较。
就是
病
名跟病名就是人名的那种病，
对，真的就是考试的时候你都会写，
对，
当你看到病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觉得，嗯，
这到底是
要想看看，不知道怎么去讲这种东西，有些真的不好诊断，所以有一个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神经科医师knows everything, do nothing。因为你什么都知道、啊、你喊病就给你诊断出来了、
哦
欸、恭喜我帮你找到你的病是什么什么什么病、嗯啊、那医生请问一下下一步要怎么治疗，不好意思治疗正在研发中还不知道
没有治疗
对啊，而且神经科真的很多，当然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要很有学问，
对、
嗯、对，当然我不是说做中风没有学问啊，中风还是很多学问，可是中风毕竟还是神经科主要的一个病人
大宗，
然后是中风以外，其实是除了我们讲脑血管以外，中风后续的一些后遗症，其实也是
对
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血管性失智，
嗯，
血管性的vascular
帕金森氏症
、
嗯，
对，这些其实都是中风之后的后遗症。
是，
所以其实你可以预防中风发生，你可以预防后面失智、帕金森氏症或者卧床或者等等等很多的问题产生。
对，
所以为什么中风其实不会？只有做到后端，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走到更前端，就是初期预防那一部分。
嗯，对啊，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后续的这些医疗的需求、照护的花费。
没错、啊，
其实那个一中风下去，假设你55岁中风好了，如果没有像刚刚那位病人这么幸运的走得出院的话，哇，那个
一
路一
家人都很多负担、
真的有人统计过，比如说一个卧床的病人，你要照顾他五年，哦，外佣的费用。尿布的费用，
对，
套餐、住饭费用、
牛奶什么这些，
要400多万哦，五年，
哇，400多万！
你看外佣一年一个月多少？一年就
三四十万
了，对不
对？
还有其他的东西呢？
哇，
嗯、
那真的很沉重、
啊。而且很多时候你外佣在的时候，你可能搞不好不放心，
对、啊，
家人搞不好有半个人是要陪着他，
对对
对
对啊，所以其实。花费是蛮多的，但中风只是神经科是一个大众，可是不是全部。
对，
所以很多时候神经科的住院医师 training 除了病房 training 以外，当然我们还有加护病房的 training，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有神经重症的专科出来了。
神经重，它独立的一个
就是在学会里面有一个神经专科、哦，神经重症的这个专科这个 board。然后当然比如说周边神经，那住院医师一定要会学会怎么去鉴别做神经传导啊，肌电图啊。诱发电位啊，那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查，他们怎么做，他们都要学会。
嗯，
然后脑波的判读当然也会了。然后刚提到过，比如说我们有失智症病房，他们要进去失智症，跟精神科一起口 training， 大概最少1个月到2个月这样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一般的神经科的病房的照护、急诊的照会啊等等那一些。所以一年其实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嗯，
对，
很扎实这三年感觉，
对，而且
他
虽然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专科，但是其实就像老师说的，他的疾病，因为你全身的东西都
要看到，
都跟神经有关嘛，所以各种部位的症状什么，他其实也是算是有点类似 那种 non-organ specific 的一个，
没错，没错，
一个专科。
所以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有接受其他的专科过来 run 的，比如说急诊会过来 run 神经科，
对对对，
然后内科也可以选神经科。其实应该这样说啊，如果你去看那个 Harrison， 就是内科圣经，
对
，Harrison 里面最后一个 chapter 就是
神经科，
对啊，一个很大一个 chapter。
嗯，
很大一个 chapter， 所以有些人讲说，其实神经科不能脱离内科，
对，
可内科医师一定要有神经科的基本，
是
最基本一定要啊。在国外，其实神经科是一个 consultant，
哦，
不像台湾神经科是一线的医师，
哦、
对啊，所以国外
比较像二线的，
嗯，
哦，
在国外来讲，
是被召会的
科，对，被召会，国外的神经科做到一线是哪一些 psychologist？
哦、他们有独立的中风
专科，有些对他们是独立的中风专科 psychologist、
哦、还分开出来，
对，就好像之前那个谁我们讲中风杂志 stroke 的那一篇，就是中风 imperfect 最高的杂志、
嗯、
他的前主编他就问了，他说诶，那台湾目前 care 中风是谁在 care？
对，
他说从以前的 internist 就是内科，
对，
到 neurologist， 其实在美国现在开始推就是 psychologist、
哦、
让人去照顾，
越来越专
门，
越来越专门了、嗯、所以其实未来趋势大概台湾应该也会朝这一部分去进行，
是，
对、
哦、那就是中风这个专科慢慢的独立出来，那就是一般的这种神经科也会退到二线吗？
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你可以看很多的大 center， 它脑血管科是一定会有，
对，
接下来就是一般神经科，一般神经科可能包含动作障碍啊、嗯、癫痫啊等等那一些，比如说龙总他就有癫痫专科啦，
是，
他一般神经科就含头痛，
对，
等等那些在里面，
嗯，
对，然后动作障碍有可能就是在长庚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科，
动作障碍，
对
对,
对，
然后癫痫科等等那些，其实之后其实分科会越来越细，
越细，
对啊、嗯、其实就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劝你脑波的时候、
嗯、
我就问老师说、哎、那我要下个月要打脑波，那有没有什么书参考书要看，他是拿一本 epilepsy 给我看，两本书加起来比 Harrison 还厚，
光癫痫
epilepsy
就是
一个领域而已，
那本书比 Harrison 还厚，虽然里面很多是图，可是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学问真的很高深，
很深，
对啊，而且很多念读脑波的老师就会从那个脑波上面的变化告诉你这个病人是什么问题、
嗯、
他的传导从哪里到哪里，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哇，
是
从脑波可以解读很多现象，
就像以前的心脏科医师光看心电图就可以
就知道很多事，
对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对
对,
对, 对
啊，嗯，
是，所以刚刚提到这些领域都是住院医师 training 完之后当主治医师选择生涯发展的时候可以选择的这些，
没错，
各次领域、
嗯、
像癫痫啊中风啊这些，
没错，
那这些领域都在不同的层级医院都有它的角色嘛，假设说要往基层发展的话、
嗯、
那这些次专科领域还是说、嗯、还是说比较 general 的一般神经科会比较在基层有它的角色
的空间，
我想三年的住院医师 training 再加一年到两年的 fellowship training 应该是把一般神经科的东西都要 run 得很扎实，
是，
特别你去到基层的比如说我们的地区医院，
对，
你看的是全部都要看，
就一般类似一般内科这样，
对，一般内科你全部都要看、
嗯、
真的全部都要看，你没有办法啊，
所以我只看这个这样，
对，大 center 当然可以，
对
对
对，
所以很难，对不对？
因为你要很专精，
对，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中风的病人告诉你说、欸、三高控制完之后、欸、我最近记忆力比较差、啊、对啊，真的是
你也不能不知道失智相关的，
对啊，所以你还是要做一些失智的 survey 啊等等那一些，你还是要把它就是全人照护嘛，
对
对，照护到底啊等等那些，甚至于说中风也是八大肺癌安宁的其中一个，所以中风病人的安宁你要不要大概知道怎么去 run 这个、
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在一般的诊所等等那一些的话，基本的神经科 training 一定是要够扎实，
是、
哦、然后刚刚提到过比如说脑波啊神经传导在基层诊所都会做、
嗯、
然后或者超音波其实都可以申报等等那一些，然后神经科是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去开业它可以报复健、
嗯、哦，所以说是连复健这一块也
可
以申
报，但点数会比较低的一些些，我要打八折还是多少，
是，
可是
复健、哦、科报比较多，
对，
但是神经科报就打折，
对
对
对，单
开的单不一样，
对，我们可以也可以申报，
对，
他、啊、申报一说你中风病人就可以留在你身边做复健了，
对对对
对啊，当然这个就是讲到就是 income 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跟run 过来的不管是 PGY 或者 intern 啊等等讲说我是蛮后悔那时候 intern 那两年都混过去了、
啊、
嗯，对 啊, 啊其实不管你以后要不要走神经科，
对，
可是来到神经科的时候好好学，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老人社会，
嗯，
对
对啊，未来 你家里面的老人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
嗯，
不管是中风、失智、头晕等等那一些，不管你以后走哪一科，哪怕你是走病理科，就算是牙科，只要你是医治辈，家里面只有这些问题，第一个就先问你。
对，他们都预期你要会哦，
预期你要会，所以拜托在那 round 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时间之内，好好的把一些基本的东西，
嗯，
哦，不要到时候病，谁谁谁半边不能动啊，先放血好不好？我说好，那这样就是惨了，那我们就是白来了，对不
对？
我就觉得这个是要跟学生讲，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是
啊，当然也希望说他们可以加入神经科的行列，可是
对，
不管要不要，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会面临到的
一
些问题，
很大的趋势，
就好像我们班大学，我们班150几个，
嗯，
只有我一个走神经科，
只有一个，
我一个，
哇塞，
我一个，
欸，那这样每一年发这个专科的牌
大概发
是发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RC 来讲，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一年应该是50几个
全
名额，名额，全名额，名额，对，
啊，都会去。那考实际上考专科的，每年要发几张专科牌，
目前的专科及格率还蛮高的，80%哎，
哦，对，那蛮高的啦。
对啊，比起我们以前，
先刷一半再刷一半，
我那时候真的吓死了。还好他那个口试，他是可以一年可以考两次，
哦，所以就第一次没过，
有两 round，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第二 round 才过的。
所以
之前好严格哦，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解读成其实这个市场还是蛮需要更多的专科医师投入，
嗯，觉得是啊，因为比如说我讲什么失智就好了，
对
对啊，光看失智还有失眠啊等等那一些，
嗯，
你就觉得病人就
看
不
完
了，
真的，
对啊，而且最近很流行自律神经功能失调
啊，对，
大生活压力太大了吧，
奇奇怪怪的
症状都归给自律神经，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神经科的市场是很 OK 的，当然就是你要有心啦，
对，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靠神经科赚大钱，
嗯，
不容易，
不可能，不容易，
对
对啊，可是就是可以照顾好家人啊，自己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意义的，
是，
当然我也是鼓励说走神经科，中风是不错啊，虽然中风是神经科里面最累的一个科，可是也是帮到最多人的科，
因为要值班，
嗯，
要急做这些，
对，
跟时间赛跑，
对
对，我想第一线筛选很重要啦，
对
对 啊当然你在大 center 也许你就不用跑第一线了，
啊，
对啊，可是就看啦，就这样。
今天的工商时间要来推荐好几个神经科学的 podcast 节目哦。
没错，今天介绍了四个节目，内容都是跟神经科有关，不管是主题性的基本介绍、最新研究领域的摘要，或是针对疾病深入的探讨，都能有所收获哦。
刚好这四个节目可以用长度来区分为1分钟的 Neurology Minute、5分钟的 Neurology Today、20分钟的 JAMA Neurology Author Interviews， 以及超过半小时的 Neurology Podcast。
对于神经科学的大小议题有兴趣的听众，快去你习惯的收听平台找找有没有这四个节目吧。
对，
嗯，
那我们知道说可能之前有一段时间神经内科也是招生很困难的科，但是好像知道是最近又回温了，
嗯，
不知道是不是跟考招率啊，还是跟其他什么因素有关系呢？
考招率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当然我想就是一年一年每年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对，然后也许就是中风那一部分，
嗯，
中风那一部分就可以做取算，可以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时候，
对，大家看到这个，
大家看到我们有在认真的做，
嗯，
我们也希望把这条路铺好一点，
是
让后面的人做得更舒服，
是，
所以以前就是很少那神经科医师去学取算，做取算，
对 对
现在其实神经科医师只要你有心，我们在受训大概他有一个一定的规矩啦，
对，
哦，一年受训就可以取算啊，两年受训你可以就放支架等等，其实都可以，
哦，
所以对一些有心从事这一部分的我就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是，
就好像有人讲说我们好像越来越像心脏科，欸，
对
合作也很密切，
对
对啊，因为
早期是
心
脏
科
来帮忙的，
心脏科就是打 TPA 嘛，
对，
后来心脏科开始做
保论
做那个等等的一些，哎，欸，神经科中风好像也是这样子，
也是可以做，
哎，欸，刚开始打 TPA 打一打的，哎，欸，我们开始可以做导管哦，可以取酸哦，可以撑支架啦等等那一些，我们好像走到回去跟着心脏科去走，
嗯，
对啊，当然这个是会比较累，
对
对，会比较累。可是就我是觉得成就感啊，刚提到成就感，我想这个很重要。对，
所以像这个血管的介入性治疗，刚刚有提到说，其实除了神内医师之外，放射科也有在做，嗯、然后神经外科医师也会来做嘛。
对，
那神经内科医师的角色在血管取栓这件事情，会不会越来越就是以后大家就需要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其实看你兴趣啊。
Oh, OK，
对啊，我常讲就是取栓只是脑中风治疗的开始，
你也可以做后端的事情。
对啊，你好，比如说中风的病人有多少病人可以接受到取栓或者溶栓的比例是多少？
对，因为他要有一个时限进来的才有办法做，
在国外大概 6%、哦、我们医院大概 10% 上下、哦，不错的嘛，对不对？
对。
可是你想，还有90%的病人是没有做溶栓，
就没有机会做，因为时间已经过了。
对啊，90%病人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嗯，卫教嘛，
对，前期的卫教推广，
危险因子控制嘛，
对，
个案追踪啊，等等那一些，
对对对，
这些才是大众啊。取栓只是
一部分，
其中开始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
是，
所以有兴趣的，我先相信我做取栓是，我就觉得是可以另外一条路给你选的 啊。不做取栓，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啊。
对，因为传统上我自己观察的刻板印象啊，就神经科医师都很喜欢读书，嗯，都很会读书，
真的、
哦，因为那个太难了，那个知识真的太难了，
太厚了。
对，好，然后会对于做这些导管有兴趣的人比较少。
嗯, 嗯, 嗯，
我自己观察到的这个刻板印象是这样的。
现在其实还蛮多年轻一代的神经科医师
越来越
对。
Open,
去学取栓，对、嗯。
那像刚刚有听到，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在这一个科别，其实前期的一些卫教还蛮重要的。
嗯，
那这跟老师您就是有上一些媒体去做一些教育，就是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关联性呢？
当然有关啊。其实我念研究所分两阶段去念。
对、
嗯，我第一个是念在辅大念工位，
是。
其实我那时候做的一个题目，其实比较偏向心理跟行为。行为科学分析那一部分、
嗯、
因为那时候我发现为什么病人会不来、
嗯、
或者拖了很久才来，他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我举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去做深度访谈，做质化分析等等的，有些病人告诉你说我脚麻，可能是我之前有坐骨神经啊，可能是躺太久坐太久，
对、
嗯哦、所以就 KK 啊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对啊，然后起来的时候头晕晕，这个不一定是中风啊，搞不好那个、嗯、
就
大家都
贫血啊什么的，
对啊，他们都会先用一个其他的理由来讲说哦这个不是中风、
哦、对，
甚至于说中风的病人他都知道了，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是中风的症状吗？有想过，可是我觉得我有吃药，我应该不会那么衰再中风吧所以我想说休息一下会不会太累，第二天才来，
对，
或者第二天，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类似一个怎么讲一个 cycle，
对，
一个循环。当你第一个，你又想另外一个理由去解释你的症状，
对，
休息观察没有改善，哎，我再去问旁边的人，如果旁边的人告诉你，啊，你这可能是中风哦，
嗯，
哎，也许那个 cycle 就 end， 就是跑到急、
嗯、
急诊，
对，
可是这样子时间是不是也过了？
对，
对啊，啊，如果这个 cycle 旁边的人说，啊，你可能太累了啦，看你那天
再多休息啦，
再多休息一下，喝个水，
嗯，
那第三个 cycle 呢？
哦、
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那是我硕士论文，我大概做到这个样子、哦、对啊，可是这个东西就这样子 end 吗？不是啊，
嗯，
那后续你要怎么去把他们的观念导
正，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是、
嗯、
对啊，所以我念博士班的时候就跑去念卫教
教育的，
对，然后就卫生教育这一部分、哦、我那时候做的东西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bystander， 就是你旁边的人告诉他说你是中风，当
对
本身人是不病人是不认为自己中风，
没有病耻感、
嗯、或者很容易抵赖这件事情
抵赖，这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stigma， 一个标签不好、
哦、
对
对啊，中风等同什么无用的人，
对、
嗯、所以我一直抵赖，我就否认，
我没有
这不是中风，这不是中风、对，那、啊、你怎么去把 educate 教育旁边的人知道说哎，这个是可能是中风的 sign，
对、
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锁定的族群很好玩，大家就觉得我找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去做介入，
哦，小六，
对，
由他们去告诉长辈，
对啊，那时候其实为什么这个想法，其实我 那时候我的指导老师问我说，其实大部分的题目应该是你去找指导老师，老师告诉你说要做什么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我是把所有东西都想好告诉老师说，哎、欸，我想这样子做，老师觉得我不 OK、哦、
对，
我老师在上跟我讲说你就带着题目来，我能说不 OK 吗
都已经知道自己要
做什么了，
要做什么，
其实老、嗯、人家会问说为什么是小六，
对
对，小六几岁？十一二
岁。
对，然后平均国人生小孩的年龄是几岁？三十来。所以十二岁的小朋友爸妈大概几岁？四十出头。
40出。
对啊，爷爷阿妈几岁？
爷爷阿妈大概
60来70岁，隔代教养嘛，对不对？
对
对，隔代教养。所以我那时候介入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诶，什么叫中风？
对，
中风的症状。
对，
然后中风之后要怎么去处理，然后教他们怎么量血压等等那一些，然后从他们去把他小朋友的中风是能提升，看回去家庭作业跟阿公阿嬷或是父母去
互动
互动，然后再回来再去测家族里面的一些中风势能有没有提升。
哇，
最后结果真的是有提升，而且你可以发现小朋友小六的小朋友就是无限潜能。
对
对啊，他们画那个心智图，哦，有够碎。我说我小六的时候我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都画无敌铁金刚
他们都可以画都很漂亮的，
很漂亮，而且他们 小六的小朋友还问一些很有 sense 的问题。他会问你说，诶，请问一下，那中风跟人种啊那些有没有差异？
哇，
他们想到这我以前完全不会想要去想的问题。
是，
对啊，我就觉得小朋友其实无限潜能。
对，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包袱啦，
就是想到
什么，
就是想到什么就问，
真的好奇
就问。
而且透过教育他们，我是觉得第一个他们以后健康生活的心态提早会建立。
对
对对，
他可以 care 到他爸妈。
嗯，
对，然后阿公阿妈真的出状况的时候他也马上知道，诶，这可能是中风的现象。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从这个去做一个介入。
哦，
这是我博士的论文。
是，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啊，这个很有趣。
我觉得真的很酷耶，而且就是从小教育，不卫教不是都已经要教育那些可能快要发生的人，而是从小扎根。
没错没错，
让他们的影响力扩散到身边的家人。
没错没错，对，
这个切入点我觉得
非常有趣，
非常特别。因为很我们一般对卫教的想象都是告诉有可能
高危险群的人，
对对，
跟阿公阿嬷讲说啊，你这要自己要
注意
啊，
你要
注意、
哦、
什么症状，
我练中风啊，阿嬷都讲要学要学，哪
有被恐吓的感觉？因为这跟这老师您选择在那个师范体系念博班有关系吗？
啊，对啊，其实真的。哦，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念过国立学校，所以
想要一员国立学校的，
可以这样子说啦，对。
对，因为我知道那个健康促进跟卫教的这个、他们的学士班，大部分就是培养中小学的卫教老师。
没错，没错，没错，对。
所以说这块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把教育的概念跟就是医学的这个推广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深入到
很基层，
很基层，
可以深入到比如说。健康老师，国小健康教育的老师，由他们去做种子网。
没错，其实另外一个插曲是什么？就是我去那个小学上课上完之后，其实他们老师有在听、
嗯，
然后老师是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老师一个 co teach 的，就是一起
上课。
对，然后老师过了不知道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哎，还好有上过你的课。”那天他们有个老师，好像类似。怪怪的那种状况，半边不能动，送去医院，还真的是中风哎、欸！
哇，
老师都会学到，
对对对，
这真的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个基本的知识、欸。
没错，对啊，
因为你自己没发生，可能你年轻，但是你身边会有长辈，会有同事，可能已经到进入那个年龄，
嗯，
对，都可以做一个把关的守门员。
没错，就是刚刚讲的是。病人可能完全没有病史感，或者他还会找很多理由去搪塞说不是。
对，
那旁边的人如果一个人说你中风，第二个人你中风，
你就会怕、啊，
你就把那个循环打断了。
对，
而且告诉他说你越早送医院，其实你治疗的方式更多。
对对对，
真的，
嗯，
我真的没有想过是这种方式最推广、哦，因为大部分医院真的都是开一些讲座课。但不一定有人去
，去了也不一定有在听
。对，你可以发现很多阿公阿妈就开始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结束的时候开始问问题，就举手、哦，为了就拿什么拿礼物而已啊。
对,
对啊，那就是老师透过媒体的这个方式去教育民众，老师觉得效果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哦，
还不错。变成你去讲话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会真的去听。
对，
哦、
对。然后当还也是有透过媒体，他们听完之后。病人跑来找我，我帮他解决了一些，比如说血管狭窄的问题啊，
嗯，
等等那一些是有，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接触面比较广的一个 tool
媒介，对，
一个媒介，对啊，啊，你做卫教，其实你不能，当然我不是说批评什么啦，媒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是
对，当然它还是很多的商业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对，
可是讲白一点，你。 你去做卫教，你没有金钱之资源，你也不法做任何卫教
啊。
其实还是一样，我们还是要去募款啊。
对
对
啊，啊，透过有些知名艺人他们讲出来的东西，搞不好更多人会去 catch 到这一部分。
对
对
对，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我个人觉得是很 OK 的。
嗯，对。
而且我大部分我不会讲一些我不是我们科的事情，
专门的东西，
我都讲我们科相关的东西。
对，
而且我相信我传导出去的知识是100%正确。
嗯，
我不会说附和，就是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药有效，怎么跟我无关。
对，
哪些有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
是，
我想这个很重要。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说，有些会讲到有点
偏，
对，就是包山包海这样子。对，
嗯，是是是。那所以像这样在不管是研究所还是媒体的经历，
嗯，
这样子对于我们医院的所谓服务教学研究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的概念上，实际上工作内容上面有什么样的提升，或者是，嗯，就是就更加值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价值哦，媒体露出跟价值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性，
嗯，
反而觉得，嗯，第一个，我是医生，我是专业，我不是艺人，我不是中医咖。
对，
嗯，对，所以自己要去挑自己要上的节目或者讲的题目。
嗯，
哦，不会，我不会因为想要去上节目去
上节目
去迎合他们去做一些东西。
对，
是，
对，比如说有些真的是类似综艺节目叫我去上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会选呐、
啊，
都会选呐，啊。我是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
是，
然后医生其实在大医院里面，其实刚提到过，不外乎就是教学研究服务。
对
对，这个我想这个还是在医院里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
特别是在教学跟服务这一部分，
嗯，
啊，不是说我不做研究啦，其实
我
有做研究，
还是得做，
我做了不少研究。对
对
对
对，一定要做的。
对
对 paper 还是要写啦。
对啊，
对，而且
如果成果这么好的话，其实应该可以透过学术
的
方法，对，就可以让更多人去仿效这样。
我相信因为教育这种东西是慢慢来的。
对，
而且做教育其实很坦白讲啦，在台湾你要做这种卫生教育的很辛苦，
真的真的，
因为你要升等的话，现在台湾升等是看 impact factor 分数到几分。
对，
教育的分数，教育的杂志的分数
都不高、
哦，
你会做得很累，而且因为你很烧钱，很烧人力，
对，
去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分数真的一丁点。
对，因为执行的研究
相较之下比较没有，
对，真的，啊，绝大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很能够接受这一部分。
对，
所以其实我还是会做很多的那个什么 bench 的啊，那些的，
对对对，
还是要做那一部分，或者一些临床资料库分析啊，嗯，等等那一些，我还是会做。可是当然我最喜欢还是希望做，比如说学生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
啊，
因为以后我也要他们来照顾我。
是，
哦，对，
对不
对？真
的，对啊。
对，
如果他们，
所以对住院医师的这个指导上面也是琢磨很多，
因为我现在还在带 PGY
啊，
对啊，做。为什么带 PGY？ 我是希望多骗一些人进来走神经。对啊，那可是另外一个，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过，我常跟他们讲说，你以后要不要走神经科，就看你看缘分嘛，
对
不对？可是基本的东西，你这个月跟我，你看到的除了中风以外，你会看到失智，你可以看到巴金森失智，你可以看到头晕头痛，
嗯，
哦，还有很多很多的 complication 的病人，哦，这些其实就是你要学的，因为以后就算刚刚讲，就算你走眼科。
你还是会碰到身边人有这个状况，
对，所以你还是会回头来想，最少你要知道说我可以找谁，
对
对，或者哪个同学走神经科，
要好好交朋友，
对啊，
再会在哪个医院可以 counsel 一下，
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对，
是，
我觉得老师就是可能在带 PGY 的时候，一定也吸引到很多人开始对神经内科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刚刚听完前面那些就是对于神经内科训练还有未来应用的介绍，其实如果我自己有机会当医科学生的话，我应该会很想走神经内科。
所以我觉得临床上常常就是需要一个 role model 去带领大家认识这个科的价值在哪里，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蛮重要，
嗯，
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
对，
核心观念，啊，
嗯，
那就是就老师您的看法跟想法来说，您觉得有哪一些特质的人特别适合走神经内科呢？
就刚刚讲的啊，就是刚刚讲的啊，那神经科就是念很多书嘛，
啊，
就喜欢念书。但我想念书，其实每一科都要念书，
对，
神经科也没有说特别念的比较多，
嗯，
其实 考试就是一定要把它考过嘛，专科的考过，所以那时候书念的最多。然后考完之后，其实慢慢你的知识就是随着时间慢慢 decay， 有些东西我真的会忘，真的。可是事后你自己还是要去补强，等等就是这样子。哪些特性哦？其实没有一定哎，就好像我的个性，每个人都认为我要走外科的时候，结果我走了一个内科，而且要走到神经科里面去，
就是一个很 detective 的一个科。
对，就是要细心，要多想。
对，
要大胆去假设。然后小心去求证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当然，我是就知道了哈。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北医体系里面，很多学生都没有修神检。
哦，
他
是选修课吗？
他最近又回来了，变成必修了。有一段时间是选修的，
神经解剖是选修
啊、
真的、哦。
有一段时间选，因为太难了哦，
因为太难，所以就调成选修嘛。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都是临床医师去教神检、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运用上会比较。还蛮 OK 的，但我其实我觉得有没有修神检重不重要、啊？其实我觉得不重要、欸，
哎，学了就忘了，
学了就忘了、啊，对啊，我进去的时候还重新再翻一次，
对啊，
对啊，所以不要因为不是你没有修神检，不是你不选神经科的理由、
哦，
对，而、且很多学生跟我讲，我神经好难的，所以没修，但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其实。就是最重要是你想要做哪一些东西，你对哪些有兴趣。其实神经科我是觉得未来发展性是很大，只要你愿意后面就是辛苦一点把书补回来，其实我觉得都不难啊、都不难，对啊，
是。
而且就是之前其实蛮多集我们在跟来宾就是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好像很多就是会有那种内科个性的人就不适合走外科、或外科个性的人就不适合走内科，但我觉得神经内科听起来像是一个蛮兼容并蓄的状况。
没错，
其实像老师您可能就被说好像都是外科性格的人，其实在神经内科也是有很多发展的空间这样。
对啊，特别你走中风，
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
抢时间，
老师有在这个科里面选到一个跟自己个性蛮符合的一个领域，
嗯，
因为中风就像徐老师说的，要冲嘛，然后要快速的诊断处置之类，而且立即就可以看到成效，
嗯，
这个特性其实跟外科系还蛮像的，就治疗好，哎，治疗了病人就
好
了，或者就怎么、对，或许跟一些比如说动作障碍
慢性
这种比较需要长期观察的科。特性不太一样，
可是那些我们都要会哦，不能不会哦。
对对对，
大家有没有听到都要会哦。
不过就是个性会导引你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领域。
没错，没错，对。
所以老师觉得说，年轻的医师在选择职涯或者是在选择自己的医学的道路上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自己那时候刚刚提到过，我的分法很简单，就是我不走外科。
对，
你先确认一下，说你到底是要走。外科的生活你是不是想要的生活？那内科其实也很累，
对
对，内科也是很累啊。可是其实两个的生活形态是比较不一样，
是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或者你真的想要走，比如说真的比较像二线科，
对，
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同的思维。
是，
因为我对二线科我更排斥。
哦，喜欢第一线接触，
喜欢跟病人
接触。
对，可是就你要自己去选择，我想个性是很重要。
嗯，
然后选择了不走外科，当然是内科。内科你要走哪一科，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兴趣。比如说我最近带的 PGY， 他就说他走感染科。
哦，
他觉得感染科很多东西他很喜欢。
对
对啊，个性嘛，我就觉得 OK 啊。我告诉他说，哎，神经科有很多神经病，不是那个感染。
神经感染。
对，我手上现在目前就两个了。哎，那觉得好不好玩？我说还不错，哎，蛮刺激的，对，蛮精彩的。说那要不要走神经科？
他是喜欢感染这部分
而已。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个性，自己要去看，就去摸。那刚提到过，我 intern 两年是有点浪费掉，我没有特别去。没有抽到天王啦。
对。
对，我就都是轻轻松松的run过。但如果那时候我真的被我run过神经科，也许我阿文选择可能就直接跳神经科，也不一定。
就
更明确。对，也不一定。特别知道神经科只要靠
一个
专科就好了。我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大家进科那前要先打听清楚。
到底要不要考。
对，这个专科到底好不好考，到底要考几张。
其实现在跟以前比真的差蛮多了的。对啊。
现在应该资讯上会比较多元。
会比较多元。
流通。
对，比较流通比较多。对啊。
对。
而且我现在那时候在亚东圈里，我上面没人，下面没人。
哇，
就你一个住院医师，所以当CR当了4年这样。
其实不要怕辛苦啦。
对，
就好像你我一线职 TPA 班，执行中风班，职了好几年。
主治医师之后也是
主治医师，对，其实我觉得那是让你更多的机会看不同的病人，
嗯，
所以很多时候看完病人看完片子，我大概就知道这个病人
会
好会坏，接下来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安全，
对，
大概就会知道，因为这种经验累积并不是你书看多
就
有办法
读多你就看得到，
对
对啊，就还是要去看人跟看片子，这个还是很实战经验
临床的 sense，
对没错，对啊，
所以
辛苦是辛苦，可是我觉得就是那几年趁年轻还是要去冲一下，冲完之后你后面才知道说会比较怎么去
应对这些
趋吉避凶，
对
OK， 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神经内科很精彩的一个职涯历程，
嗯，
谢谢陈医师，
好，谢谢，
谢谢，
谢谢。Hello， 大家好，听完这节节目，又到了我们结尾闲聊的时间。首先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我们的开头的地方好像有出现一点猫叫的喵喵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呢？
对，没错。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有录，就是没有录到猫的声音的版本。
对，
不
过
后来觉得有猫的声音好像听起来比较可爱，所以我们想说
对，就让猫的声音进来吧，
留下来了。对。那其实呢，我们第二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过不久之后我们会换一下我们整体的 logo， 因为因应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支线米德生活志，
对，但是因为要因应这个 logo 的改变，然后还有新内容的上架，所以其实这两边要互相配合在一起的话，时间上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出很明确的时间。
没错，然后我们也还在跟就是合作的设计师讨论里面的整个意向什么的，如果之后有一些就是版本可以让大家做选择的话我们再 po 出来给
大家
看，这样。
对，那最后呢是我们的收听平台，过去有 Apple Podcast， 有 Goog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者其他的第三方的平台，包括 SoundOn 或者是各位自己去下载的一些 Podcast 的平台。那么我们最近呢是在一个很大的线上音乐的串流平台叫 KKBOX 上面，因为 KKBOX 在这一两个月开始发展的 podcast 的一个，
对，最近比较积极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把米德人物志的内容在 KKBOX 做上架了。如果你平常听音乐是喜欢使用 podcast， 是喜欢使用
KKBOX
的听众们，现在在 KKBOX 上面也可以找得到米德人物志咯。
好，那不管你现在是用什么收听平台听，去所有的平台都把米德人物志追踪起来。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